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人爱如此等58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亮君。
好的，各位线上还有在收听的朋友大家好。
好，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哎，今天很认真哦，今天很认真上工，不错。
因为我看你怎么好像没精神，我真的今天看起来很疲惫。
对啊，我今天真的有点累。好，没关系，我们再来一遍。不得了了
啊，不得了了，
怎么没了？好，不得了了，不得了，什么事情大条？现在我们平常我们这个由我们三本柱组成的仁爱路四段507号，现在三只脚缺了一只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好朋友苗博雅议员现在已经。很遗憾的，非常难过的啊，这个礼拜没有跟我们一起录音啊，没事啊，因为阿苗这个礼拜因为一些行程的原因不在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少一咖。那少一咖怎么办呢？很多人说啊，怎么办？这样是不是少一个？对，哎，很好很好，就是这个精神。对对对对，很棒，
可以哦。
好，这个。那大家就说啊，那这样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就要暂停啊？节目就少一集啊？那这样就没有陪伴大家当精神粮食的仁爱路四段507号了。但大家放心，不用紧张，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特别来宾，强力代班，强力主持，甚至今天表现好，以后直接把苗宝换掉。没有啦，开玩笑。好的，那我们今天马上来邀请我们的隐藏神秘嘉宾，就是我们的。噠噠啊，你现在可以进画面
了。请用仙女出场的方式进场。
Bling，
仙女 Bling，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仙女下凡，
旋转，我是旋转出场。
好的，就是我们的最近进化成立法委员的吴佩益委员。
委员，
耶！
我现在是要很激动的声音，对，
可以吗？
不然吴真就会说不认真。
你也可以很冷静，
我觉得很冷静，因为吴真也很习惯我很冷静。
后面的朋友的，因为我是摩羯座2号，
对，
我们刚才准备的就是说。今天有摩羯座1号加摩羯座2号，
那摩羯座
所以吴真就算很累，
两个能进王
要激动全场。
可摩羯座 setting 不是会按表操课吗？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 round down 说啊，
所以刚刚8:59是不是我逼你们入场的？我就说哎，现在8:59到了、
啊，
我就坐在那边，我说哎，你们是
时间
9点入吗？他们说是对，
对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起来了？
对啊，
对。我们自从个阿苗换成佩以后，其实感到一个非常精神，但是按表操课的感觉。
9点一定会准时的开播，
没错。
今天阿苗不在，
对，
但我就带了这个阿苗留给我的
这什么。
领带，
大家有没有记得？
阿苗在1月31号，就是我们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我去上阿苗直播，然后我那天就准备好说，我明天想要带领带，但是我后来的发现我不会打领带，然后呢，我有上还有上网去看查一些影片教学，但是看的跟自己打出来的都两回事，对，所以我就非常的聪明，计划通的摩羯座，就在去直播前，我就把这个领带放在我的包包里，然后呢。
你说这个还是他现在帮
你打的吗？对对对，
就是那天到现在，
那天在前面，那天在直播
的
时候，
非常的聪明，
阿苗有
试
打一个，然后那个一收播之后，我去后面，我就立刻把我拿出来说：“阿苗，可以先帮我把这个打起来吗？因为我明天要用。”然后结果我就非常的聪明，从那天到现在，这个领带都没有解开过。
好的，这个非常的经济，非常务实。那虽然今天
谢谢阿苗，
对，虽然今天阿苗不在，阿苗这个出差去了。但是他的领带，
他的
精神与我们同在，
与大家同在。
对，领带博士苗博雅，
好的，
手工制作的领带，今天与我们同在。
但今天刚好邀请到佩来上节目，其实这个时间点真的也是蛮适合的，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是2024年3月18号，那也就是刚好10年前3月18号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都很深远的事情，就是这个318运动太阳花学运。哎，你们最近有接到一些那个媒体来
访
问吗？
访
问对，都问你说这个10年过去了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佩益是不是说你每年都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
对，但是我其实已经有很多年我没有公开，就318这天我没有公开发言回顾。
那你是私下发言回顾？
对对，私下在各种群组继续打他大长花。已经大就是太阳花之后十年，我们大长花这个行为也已经十年了。没有，就是觉得说当年的318运动是一开始是为了要阻止服贸协议签订嘛， 但是其实背后更大的大家的共识应该都是要防堵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嘛、嗯、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还在正在进行式当中、嗯、你知道吗，就是它对我来讲不是一个要缅怀的过去，就是我们还在路上、
嗯、而且特别是这一届的新国会产生以后应该有没有这种感受又更强烈了，
真的有感受。 我那天就是2月7号进议场嘛，然后就看到那个主席台、啊、因为我们那天第一天晚上进去的时候、啊、是先站在那个主席台上面、啊、然后还有看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是靠在前面那个角、嗯、旁边讲座那个角落、嗯、那个位置蛮好躺的、啊、就是说大家会围着那个讲座、啊、然后在那边睡一圈这样子、嗯、就真的有那个回忆涌上心头，我就在想说原来品瑜四年前进来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嘛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回头会很想要跟你们讲话Uh-huh. 对，但因为你就没选上，
我也很想体验这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想要跟伙伴，虽然我们可以透过讯息讲话，但是你就很希望说我转头之后坐在旁边是我伙伴，然后我后来就去上厕所然后后来我去上厕所，就是那个厕所也是我们那时候不是都没洗澡好几天、啊、然后所以都是去那个厕所洗手台用那个手在那边拨，然后那脖子真的因为流汗流很多，然后脖子真的很有点痒，所以我都还有印象记得说我在那个洗手台那边然后擦洗脸、嗯、然后擦脖子，
有啦，我记得就是像你们这样还有去这个是泼一泼水，然后有我记得还有人去洗头，
你是连泼水都没泼是吗？
我们那时候没有那就是整天好几天没洗澡没换衣服啊，然后就是外面递痱子粉一整罐进来，我们就大家拿来身上一直撒这样哪里痒就一直撒痱子粉
对身体真的有痒，
对
对，然后我再去那天去厕所然后洗手，然后就照那个镜子的时候真的颇有那种电影场景的、嗯、然后我记得
我前几天都是睡在那个应该现在立法院大门进去，然后右手
你说正门吗，议场正门，
议场正门进去，然后右手边应该是有一个就是议事人员的柜台，
哦对对
对 对, 對, 對，我就是窝在
就是黄杰跟立院林香合照的那个柜台、哦、
对, 對, 對，我就是一开始就想说、嗯、啊好那我就选一个点我就在这边，然后就我在那边睡觉、
那個哦、那位置好像蛮好睡的那位置好睡
因为刚好有个柜台
也可以选
择住的啊对了、
哦、所以原来那个柜台是你的专属区吗，五针卧铺，
五针卧
铺是那个柜台，
我的 bunker、哦、所以对啊时间真的过蛮快的，
对啊，
亮君那时候在哪里啊，
我那时候在场外、嗯、我们就是场外好几个舞台嘛，青岛东、暨南、中山南，然后这几个舞台因为外面学生很多，然后又有很多就是当时不是白狼还一度一说什么要冲进来打学生啊什么的，所以当时就是外面的舞台其实也需要大家去吼，然后也有很多当时的一些教授，
对，
然后就
公民学堂、
公民学堂、公民小教室，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帮忙主持、然后会有很多人递留言上来、啊、然后互相打气互相激励，然后要给里面的人传话，所以我们就念那个网友留言的感觉啦，就是现场他们会递纸条来给主持人，然后我们就在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纸条跟便利贴，
对
对
对,
对，我就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太阳花的
时候
有很多便利贴，
然后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对啊，就是互相，大家互相打气。
所以你那个学堂，好像叫街头学堂还是什么？
街头民主教室。
街头民主教室，你那个
街头民
主教
室
当年是有国昌老师的吗？
有范云吧，我记得。
当年很多老师都有参加，很多教授都有参加，然后因为他是每一个 NGO 团体负责主持不同的舞台啦，然后那这些教授就会轮流去讲，对啊，所以还蛮多老师都有去，然后那时候讲的议题其实也不单单只有服务贸易协议啊，后来还有讲到比如说公民不服从啊，就是谈到宪法啊等等，然后包含台湾主权等等的这些其实广泛的都有在谈，嗯，对，
你刚才这样一讲我就想起来，现在真的很多跟当年有关的人事物现在也重返立院，像你刚刚讲到白狼要来我就想到我们世间歌 Over my dead body 啊，也是那时候一战成名
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过了十年了，真的有时候回想起来蛮多，怎么讲，就是说蛮多感触嘛，但就是有种、啊、怎么一下就过了十年的感觉，所以当然因为今天刚好是这个日子了，然后今天晚上刚好在暨南路那边也有一个318纪念的十周年晚会在进行，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固定都有这个我们仁爱路四段507号节目嘛，我们就在这边也来不要讲缅怀啦，但是就是来重温一下啊、哦、来聊一下当年的事情、
不过你们后来选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民众跟你们讲说 三一八的时候，他说他也有送便当，什么送包子来给学生的那种长辈，你有没有遇到那种？
有啊，都有
便当、包子什么的。
真的，我那时候开选举的时候，就遇到好多，超乎出我意料。
而且因为
他们可能有听说，
你在中正
说我们是太阳花来的、嗯，所以他们看到你都会主动来。我们那万华店家很多，而且是我完全一开始想说，他们可能跟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去选举好像是去另外一个世界，会、以为是这两个世界，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原来我们是曾经是有擦肩而过。
而且我有遇到那种就是跟我们可能例如说岁数跟我们差不多的，然后就是本来就是刚碰面，哎，你好，我是谁谁，我就然后他们只要一说啊，那个时候我在哪里，我就马上就有一种革命情感。
对对对，就而且大家、
这个、
而且大家都会报什么路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哦，八巷、
啊，
这时候八巷啊，在哪边这样？
所以你们仁爱路那个是后面的，好不好？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仁爱路，
你是镇江街的，
啊，镇江街，
我是青岛东的，
社科院嘛，
社科院济南路的，
对，
那时候就已经路霸，早就十年前就流行了。
对对对对对，你那时候是跟我们国昌委员一起嘛？
去是济南路的，那你是青岛东的，
我是青岛，
是青岛东的，
对。
然后社科院就是镇江街的，
嗯。不过那个时候，应该说现在讲到这个，我这样问你们好了，我最近被接受很多访问，反正然后大家都会问一些类似题目、啊，你觉得台湾的十年变化在哪？你觉得太阳花运动对台湾最重要的意义什么、啊？等等。那我觉得，但有一题也蛮常人问，就是说你觉得当年参加这个运动是有改变了你的人生的方向吗？你们觉得，你们对你们来说有吗？因为佩仪本来就在从政嘛。
没有，
没有在台面上，但是就是走政治这条路嘛。
没有，其实没有，我是
你那时候在小英基金会不是吗？
对，我跟你讲，我是这样，那时候我是刚从清大毕业，有没有毕业、啊？因为我是在写论文最后一章的时候就去工作了。嗯哼。对，一边写最后一张去工作，然后我是几月工作？五月，我工作几个月，然后就发生318，就那天应该是魏阳联络我吧，还是谁联络我？就是说在济南路康源的那一侧嘛，那天要办晚会，然后呢，我就知道说那天晚上要有一个行动，但是我们会先不讲嘛。然后因为这些都是我以前研究所跟大学的学弟妹们，就之前从这个大埔事件开始，然后反国光石化、反梅隆等等，就一直反正大家都认识这样，所以会有一个默契，知道要互相支援。所以我是下班的时候去，
哦，你也是被call去的，
然后到对对到现场的时候。就大家就围在一圈，那时候好像陈维廷也在吧，
那应该你们在青岛东那一侧，
我们是济南路，就是我们是康源的、我因为
济南路那边
是从康源
啊，对对对，
就是从康源那边翻进去，然后因为我现在早上如果去开委员会都是从康源的入口进去，我每天早上进去想说、啊、这破口这边的维安最差这样子，然后呢对是从那边进去、对，然后所以我那天是一个上班族下班去、然后后来那天就没想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就没有想就冲到议场里面去，那所以就确定要过夜，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手机已经快，我是一个手机很容易没电的人，然后手机已经快没电了，我就好像剩下最后10%，我就赶快传讯息给我的主管，是现在客委会主委杨长正，我就传讯息给他说我就今天来这个服贸协议的这个抗争，那时候还没有太阳花这个名词，这样我就说我要请假，对，我就先请假，然后后来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哎，怎么同事全部都在这里，就是大家都来然后后来我们就直接请假，请了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吧，就直接翘班两个礼拜，对。然后其实318之后运动之后，我跟我有几个同事，其中就包含了后来跟李温一起去马祖的陈廷豪，
挺好，
那时候我跟廷豪是同事，这样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说我自己也在想，就是觉得你们录音都会有手机响吗？
从来没有。
对不起，就我倒垃圾的
哦，
还是阿苗打的电话来？
没有，这是垃圾车闹钟，
阿苗 call in 并不是。对，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要么我就去加入民进党，要么我就不要，我就可能去 NGO， 就我就往社运界去了。因为我觉得318之后给我很大很大的感受是，觉得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国民党拉下台。因为你会觉得说太离谱了，对，
太离谱了
、然后呢，要动员一个要我们要去阻挡政府一个蛮行，要动员这么多社会的能量，这个是。 而且我们走过那几年，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一天就出来的，这是将近8年到10年的整个社会能量动员出来。那我们要再蓄积这么大的社会能量，还要花多少的努力才有可能再一次？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直接进去体制内，就不能放任这些人还在那边乱。然后我们要为了他们一个愚蠢的决定，或者几个人关在办公室里面自己讲好的一个 deal， 然后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心力，然后你要在街头在每天在那边上课传纸条，然后我们要在那边每天，然后跟各校的学生每天在那边开会讨论，还要去研究那个路线怎么这个门要怎么翻，这个墙是多高的墙，然后这个要怎么进去，什么路线，这个太不符合比例原则了。对，所以后来我就很快就做一个决定说，那我要赶快去加入民进党了。就是赶快去加入政党。然后为什么是民进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要拉下国民党最快的或是最大的机会就是我们最大的在野党。我就觉得先继续再说。
所以这个确实是算是改变了你的人生的方向。
完全改变我的人生。然后因为我其实家人一直不是很支持，对，所以因为我妈就是那种小学老师那种，我记得我后来刚隔一年就快接党部发言人的时候，我妈还在问我说，那个要不要去考老师？我说妈，我已经发言，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我妈还没有放弃希望，说不会吧？因为我想说渐进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去民进党工作，她就很担心我说不会吧？我只是去民进党上班，我是坐在电脑前面的，我不是去外面抛头露面。我说我只是民进党党工多少，就这样跟她讲，我就是这样说服他说，因为在里面工作的有多少，我又不是要出去选举的那一种。然后呢，结果呢，过一年之后，接任发言人，我就说发言人还好，党部我们知道我们有几个发言人吗？我又不是要去选举的那一种。
到现在呢，现在还能讲吗？我只是当立委，我没有要选总统。
你知道多少人选立委吗？没有了。后来就到我要选举，我妈就接受，然后开始就必须接受，就必须得要支持这样。
那亮君呢，就是刚刚佩义讲说，我相信对我们很多当年参加这场运动人来说，当时都是希望可以阻挡国民党亲中的这样的一个脚步。那当然也希望在政治上去整个推动台湾往下一阶段前进。但是这个过了十年，说实在十年这样一轮来回，那看到今年这个国会选举，国民党又重新成为立法院的最大党，韩国瑜成为立法院长，那很多过去他们被挡下来的政策，可能他们现在要卷土重来重新提，不论是不再去投票，不论是中配年限，或甚至未来的核能，核四，甚至是重启服贸，这些可能都会冷静这些可能都会在搞不好都会在卷土重来。那你自己会这个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会觉得挫折吗？会是感受什么？
我觉得当然还是会有一点挫败感啦，但是后来想想，其实台湾的民主路得来不易。你看说台湾从一开始戒严到解严这一段路，就是台湾的这些民主前辈花了多少的时间。而且你看我们太阳花学运这十年，我们当时就是你看这些民主前辈有的甚至还付出生命，那其实我们这十年间下来确实也累积了一些成果，然后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说，这个如果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跟政治互相影响跟牵连越绑越紧的话，对台湾的冲击，但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说现在国民党看起来在野最大的就是说在国会里面是最大的党，那好像会走回头路，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一条路还没走完。就是说太阳花学运到现在十年，大家可能会来回顾说过去哪些事情完成了，然后哪些事情感觉又好像要重新回到当时十年前哦，国民党这个侯友宜又说要重启服贸什么，这些好像都要回来了。可是所以我觉得这一条路是从未停歇也没有停止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十年它说长不长，但是我觉得它对于 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意义来说，是我从原本在街头，然后走到了议会政治，然后试图在议会政治把那些我们过去在街头上面高喊的这些口号，然后把它化成具体的政策，具现化的在我们的市政里面，然后在我们的提案里面，在我们的法案里面。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停下来的路，而且还没有走完的路程，所以我还是蛮正面看待这件事啦。但当然还是会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啊，怎么感觉有一点回到十年前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这条路
一朝回到解放前，
对啊，大家就是要正面以待，因为就是太阳花学运嘛，应该是蛮阳光蛮正面的吧，持续前进。
我前阵子参加那个共生音乐节，然后就他有不是有那个摆摊位，然后我的学弟妹，台大左水系社的学弟妹有摆摊，就他们在摊位上有卖有一本书，就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印的色刊全集，我记得我们应该也才印个200本而已吧，竟然过了10年还没卖完。
左水七色还在，还蛮厉害的。
对，他竟然还在。
因为听说异异性社团很多都现
在
没有继续下去。
然后去年共生音乐节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本叫做《浊流》，我就已经很惊讶了。我说怎么还有这本？他说因为就是以前学长姐印的还没有卖完。我说啊，抱歉抱歉，那是我们那时候印的。然后呢，我去年就想说，那桌上现在有多少本？我说那这些我都买了，因为觉得很抱歉，怎么让学弟妹还在摆摊卖我们当年印的东西？结果我今年去的时候，竟然还没卖完。
你们到底印多少？
对对对，
笑死啊！这个刚亮君讲说，无论如何，这个太阳花的道路要继续走下去。那当然是这个样子，不过我想每个人心中想的想象中的或理想的道路可能又不同了。毕竟一个十年过去，确实也许多人如今走上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政党哈，不同的理念。那这个我想近代不言中啊，大家都知道。那到底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面参与的角色对台湾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可你刚好还没有讲你的十年。
对啊，
我的十年吗？我的感触，
落选三次以外，
这还不够多感触。
感触太多。
我的感触哦，
太阳花运动是吴真参与政治的算是起点，
算是算是。
那你那天发生什么事？你是谁约你去？
赖品妤啊。对啊，就那时候我们哎，我好像没有在我们 Podcast 讲过，我那时候就是参加你办的小英基金会的起
造
政治
营队，是在太阳花之前啊，对对对，
是在2014年的寒假，
你们
在宜兰的慈林基金会办了一个政治工作坊，
对，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我负责办这个青年，
然后我就自己，那时候我就是一个觉醒的愤青，就很气国民党，
你是发生什么事？
好可恶！
你是因为哪一个事件开始暴怒？
从我上大学那年刚好野草莓。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对国民党开始觉得怪怪的。然后后来应该是随着时间的进展，然后我也越来越接触到台湾民主化的历史。那时候看什么《百年追求》啊，什么一些书嘛，然后就后来越看觉得天哪，国民党这么坏，国民党太可恶了吧 ！Oh my god， 这么坏的人竟然现在还在执政，我到底为什么没有天理啊？之类的吧。然后对，反正那时候，但因为那时候我身边人大家。没有什么人在关心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寂寞啊，这就是在理念上很寂寞咳咳，所以呢，我就在网上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就先看到一个谁吴学展办的吧，陈子瑜台北见面会，然后我就自己跑去，
好怀旧，
好怀旧，
我现在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人，真的
太怀旧了，
这太
真的是太阳花时代，
好，然后就对对对，然后我就自己跑去，然后那个，然后我就在那个。给那个聚会
是在人性空间吗？
对，就在那个 gathering 上面认识佩
忆。有人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然后佩忆
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
佩忆就讲说他是
去，是不是？
他是对你有去，然后你就说，然后大家分享自己在干嘛嘛。而且你就说你是台大政治 B94， 我就学姐啊。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在办一个
B94， 吴真是 B 多少？
97
哦 ，B97。
对，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在筹办一个营队，大家可以来报名，然后就去报名。
我其实去工作的，好吗？
对对，你去打
去
你去宣传
的，
对。然后我去他办的营队。对，我就然后那个营队就有什么黄守达有去啊，张志豪有去啊，赖平有去啊，然后就很多现在反正那时候 很多大家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们都去了。对，反正我就在那个场合上认识大家，后来是反三一八的时候，大概大家就在互相救人嘛，我就被救去。对啊，其实你刚刚是问我感想，好，交代完经过没什么感想。
你现在因为要扣除三次落选的回忆，然后去想这你的感想，然后那感觉太巨大，你现在很难找到其他的。
我在想，
这问题是不是很难回答？我也觉得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几乎都没有停下来。
对啊，
而且
我们没有反思。
我觉得啦，我觉得总体而言，我现在别人讲到太阳花，我其实都是蛮开心的，我觉得蛮正面的。因为我觉得讲直白、讲白话一点了吧，就是。这十年来的发展就是让我们对于参与这个运动可以很 proud of 啊，很有底气啊。早就跟你们说了吧，就说过中国想要搞扩权嘛，就说过中国想要大外宣嘛，就说过习近平想称帝嘛，你们都不信。十年来有了吧，有没有共济，有没有扰台，海峡中有没有跨越啊，有没有美中贸易战，早就讲过了，中国就是不怀好心，现在通通看到了吧啊之类的吧。对，所以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要去找一堆资料，
对，
一
直说，
对，
一
直讲
说
讲，
大家好像觉得我们在散布一些邪教。
对，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有一天很激进、很不理性，
对，
有点塞口的人，
觉得我们在煽动，
逢中必反。
对，
那个时候在路上随便撞到一个人，他那个人都会跟你讲说，两岸一体是假议题。
对、
啊，随便撞到一个人都
归于回流
啦。你跟他说，中国有可能想要侵略其他民主国家，没人相信。
对，然后
你跟他说中国是要以那时候讲说中国要以经逼政，好像就是一个推出一个什么多巨大新的理论一样，
对，
你要花很大力去说服别人，现在根本不用讨论，就是已经是共识了。
对，然后现在跟别人讲说，现在也不用跟别人辩论中国经济好还不好，很大看到没了，碧桂园看到没了，没有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十年下来的发展，就是确实是。反映了当时整个运动，我们对于台湾要被中国融入到它的内部的这种一种担忧，其实所有我们的担忧都实现了，不论是经济上大家看到贸易战的变化，或政治上大家看到香港的变化，所以我也是很庆幸当时我们在不同的位置都站出来参与这个活动。
对，你讲的这个感受我很有，我真的很有，因为我们那时候运动完的时候我有去美国嘛，那时候有去美国，然后有去美国国会等等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跟在美国然后去讲说台湾发生的事，跟我们看到的中国，我们对中国的担忧，也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说这美国官方对于我们的讲的这个我们看到中国担忧，他们的回应是会
啊，对，
很保守，因为他会不敢跟你共鸣。
美国已经算好一点了。那个时候，例如说有一些人去欧洲、去法国，那个时候
欧洲
都还很 pro China， 真的很 pro China。
然后，但是现在就十年之后，他们甚至比我们更有这个危机感跟问题意识感。对，我就有一种我们甚至是先于全世界第一个向世界发出警讯的，
对、啊，
就是台湾的年轻人，所以
受到的侵略跟这个影响最直接。
台湾的年轻人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出警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引以为傲。
对，好，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十年好不容易守住这样的自从太阳花运动以来这个台湾跟世界站在一起这样的国家路线，所以接下来还有更多努力继续要坚持下去，因为如果被凹回去被这国家路线又扳回轻中，那就前功尽弃啊，那就攻这个就会很惨了。所以讲回来就要讲到现在立法院最新的动向。今天在立法院上午卫环委员会今天爆发大战了，因为今天卫环委员会是王玉敏担任召集委员国民党的王玉敏，然后要请卫福部来去做针对最近的双北虐童案做专案报告。那在会议的一开始呢，因为民进党这边是认为说王玉明你根本今天不应该来召集这个会议，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份是儿福的现任董事，儿福董事就是负责管理儿福联盟业务执行业务的一个这样的团体那你自己儿福联盟现在就是整个暴风圈的核心，我们现在要检讨整个事情的经过，不论是做行政调查或是说各方面真相厘清，都离不开儿福联盟的角色。那你自己作为这里面的一员，你现在叫台站在台上，你是主席非常大，叫卫福部长来报告，那不是非常奇怪吗？就好像这个如果我今天
这样比喻不太恰当，但例如说我今天是要调查一个不当的组织，然后既然组织的成员指挥检察官，那就很奇怪了，检察官要跟组织成员报告，这样就非常的奇怪。
对，因为看卫福部已经有召开检讨会议，对不对？就是卫福部召集、嗯、然后邀请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也有，新北市政府也有，然后儿福联盟也有，不是已经有开过检讨会议了、嗯、那会议里面卫福部就说限十天，双北市政府以及儿福联盟都要提出报告、嗯、就是到底这个中间时序的厘清，然后相关的这个追究等等的要提出报告，所以是儿福联盟现在是必须要跟他的督导机关，也就是卫福部报告的对象、嗯、是这个关系。但是儿福联盟的董事又因为他身兼立法委员这一职，又因为他是立法院里面卫环委员会的召集人的这个身份，由他来安排专案报告，要求卫福部来跟委员会报告，也就是跟这个身兼儿福联盟董事的立法委员报告。
对，我们就是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我们在讲为什么要利益冲突跟利益回避吗？因为你本身你就是当你就是事主啊，
对，
你就是事主，然后你要你的主管机关来跟你报告。嗯，
其实这很荒谬了，讲
你是有质询权的哦。
现在大家讲简单，就是说被告变法官嘛。其实马上在这个礼拜四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马文君是 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这个礼拜四外交国防委员会也要针对军事机密的处理原则来开一个专案会议。那人家就觉得说，嗯，一样状况嘛。这个例子很好懂，马文君你自己是涉及泄密的人，嗯，然后你现在说我们要来讨论怎么样才叫泄密，这个这个太你不回避一下吗？太不演了吧。好 ，anyways， 反正今天早上卫环委员会有这个事情。那民进党这边包含例如说吴思耀委员、哦、他就是站上去说啊，这个王玉明不适格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嗯、然后就爆发了一些这个肢体冲突。我看到大概两个画面比较经典、啊、一个是陈玉珍、
哦、陈玉珍真的很
陈玉珍过去整个感觉像是、哦、施展那种战地情报术，就这样啪哇把这个
哇这样
对，把那个吴思瑶整个甩开，
他从后面用熊抱的，然后把他
已经感觉快要变、哦、对，已经感觉快要变那个摔跤，这样把他抱出去，啪啪往后摔，这样
真的很夸张。
然后更夸张的是，
把他就这样原地拔起。
我看到那对，
他是
这
次他真的是把他原地拔。
假设这个是假设这是个兔子啊，对我现在手上
这个兔子就是我们的干事长。
对，现在假设
思瑶姐姐，
思瑶姐姐，
我现在手上拿一只兔子玩偶哈，这个当做是，假如他是吴思瑶，我是陈玉珍哈。今天看到一个觉得更可怕，是他抱完以后，然后吴思瑶就会说啊，暴力，这个他抓我怎样怎样，然后陈玉珍就怎么着，这脸靠这么近哦，然后他说啊，我没有暴力啊，我是报警而已，还好吧？你们要说这样暴力吗？可你们现在弄我，然后就脸跟他贴超近，我怎么干哪里来的 psycho 啊？这个痴汉比痴汉更可怕，真的就会觉得很有压迫感，就整个人这样，你有吗？没有啊，这样
好恐怖哦。
对，哦，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
会想要逃，
真的很失控，好可怕。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徐巧芯嘛，因为在他在跟吴思瑶也是在有这个互相的、等于是大家各自在抢话讲的时候，那徐小琴就抢在吴思瑶前面，然后就比这样嘛，就是阿达阿达的手势，然后就是然后比完还对镜头惨笑，这样这样子。
他还有先去是吴思，我先跟大家讲说，因为吴思瑶他今天的发言在这个会议的程序里面是叫做
程序发言
是可以的，就每个委员都可以提出，就是因为招委他是主席，他只是主持这个议事的人、嗯、他并不是上下关系哦、嗯、因为招委跟其他立委大家是平行关系，
都是委员，
只是我们推举你来当主席、嗯、所以主席要去确认这个议事规则，因为我跟亮君都当过议会的招委、嗯、或是一招或二招嘛、嗯、我们是议事规则，我先宣读完之后是要委员会都是共识决，
对，
是要所有的委员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这个议事才会通过、嗯、那吴思瑶所谓程序问题就是其中有委员对于你今天的议事流程有意见、嗯嗯、那他的意见是什么，也就是他就提出来说我要跟大家讨论说我认为由这个招委他同时身兼要被调查的儿福联盟董事的身份来担任招委来主持会议是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所以他希望要求要换招委，他是可以提出这个提案的，其他的委员要不要同意这是一回事、嗯、但是他有权利来提出在开会之前来就程序问题提请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大家来讨论，但是今天王玉敏当招委还有委员这个卫环委员会里面其他国民党的委员是连这个提案都不让吴思瑶提出，你知道吗、嗯、就是并不是说吴思瑶我说要换招委就要换招委，并不是，他是说我要提请委员会大家来讨论这个提案、嗯、他有权利在开会之前提出这个程序问题的提案来讨论、嗯、但是现在国民党是连让他讨论都不让他讨论，
而且
不准你讨论哦、嗯、
而且民进党提的其实就是说其实就是
王玉明他的身份特助不适格嘛，请你换一个国民党其他委员来、嗯、
而且
来代班主持
这个质疑，就是很多社会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啊。
那又不是说国民党只有王玉明一个立委嘛、嗯、我们今天不是说叫你换成我们的招委，不是，你们可以请其他委员来主持，但是没有、嗯、就国民党是连讨论都不让他讨论，然后是直接用肢体的方式把吴思瑶在他发言当中，一个是陈玉珍是把吴思瑶的身体移走、嗯、然后徐巧芯是把吴思瑶的麦克风这样子握住、嗯、不让他的麦克风有声音出来、嗯、
所以这个也想来问佩仪了，就是说从这个事件来看出来，就是说民进党是不是现在在立法院真的会面临一个比较艰困的处境，一来是人数本来就是不是多数了，本来比人头就输，那包含国民党现在也有很多、我们所谓讲的、类似就是所谓战斗蓝、哦、这样很就是整个很跟你斗、哦、这样子，就包括像例如说吴思瑶今天就直接遭肢体上压制嘛。那未来既然就是两方面这样都不是一个处于一个有利的状况下，那未来要怎么样去在立法院守住这个战场，或者说在很多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认为需要的国家路线上要去跟在野党做一个、或者说最大党做一个抗衡呢？
我觉得第一个人数真的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少数、嗯、所以我刚刚讲这个今天招委卫环委会发生这个争议啊，后来就是有提醒到党团协商，就是民进党团跟国民党团协商，协商之后就同意，就按照程序议事的程序规则来，所以后来吴思瑶这个提案是有在卫环委员会里面终于被提出来讨论，但是就说一表决一投票就国民党多数啊，就是国民党多数认为说啊不用换招委，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过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民进党的来讲，我们的党团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把立法院里面大家现在讨论的这些议程、不能把它只当做立法院里面的事，就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每一案都很清楚的让社会大家可以加入进来讨论，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讲，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只看到新闻，然后看到新闻变成是国民党一群人在那边喊说啊，民进党的立委不开会，民进党的立委九点半了还不让会议开始，然后说什么民进党的立委这样是薪水小偷等等的，就是如果他只看了新闻片段，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他就会不知道说其实这个到底在吵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比方说像吴征现在不是你的老板叫你要开直播，
对，
我们现在是我们自主都要开直播，就是我有在准备直播，然后像 Puma 也有在开直播，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用尽我们所有的时间跟力量、嗯、就是我们除了因为立法院里面质询的场次比较多，就因为有些人问我说啊，现在去立法院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大同小异，因为我们在议会里面也都是要审法案，然后审这个提案审预算，但是立法院的质询场次很多，就每个礼拜都是三场以上的在审，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准备这些审查然后报告啊提案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所有除了在开会以外时间就要想办法自己开直播，然后或是多出来说明到底发生什么事，让大家可以加进来讨论，因为其实国民党这些立委最终啦每个立委还是要回到他的选区去的，所以我觉得公民的力量还是重要，就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好像人数多现在谁拿他们没办法，那当年太阳花的时候是一开始更多人觉得说拿他们没办法，
嗯，
但是我觉得公民的力量还是会有用，那就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开直播，
嗯哼，
然后多写东西，
对，好，就是动起来。好，那这个也要来问梁永君了，就是其实因为这一次卫环委员会他其实这个事件回到一开始还是在要针对上礼拜爆发出来这个双北这一起虐童案的事件回去做一个厘清嘛，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中间到底哪些环节有疏漏，包含这个这位凯凯他本来是新北市的个案，那后来新北市把他媒合给 F 联盟，以后 F 联盟再把他转借给这个位于台北市的保姆、所以经历过很多单位，那这几天也有很多人讨论一个话题，说蒋万安第一时间台北市长蒋万安出来讲的是说我们不要公卿辨识主，好，那 这句话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怎么、你这样讲是不是讲错了，因为公卿的辨识主意思就是这其实不是我的事情嘛、你不要在旁边自己自作主张自己热心、本来没有你的事情变成说你的事情、好像我在路上看到别人跌倒我去扶他一下别人有人说是不是你把他撞倒，就是我好倒霉哦，我干嘛多管闲事管别人事情，可很多人就说问题是你台北市政府你根本就是市主啊，
连黄珊珊都看不下去，当过台北市副市长的黄珊珊就说，讲这个台北市从头到尾就是市主，因为这是你台北市核发的保姆执照好出的事情，然后你台北市社工需要去做探访的个案，所以从头到尾就有你台北市政府事情。蒋万安他反而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第一时间出来说台北市比较公卿辨事主。那你怎么看台北市的这个责任部分以及蒋万安的态度？
第一个是蒋市长讲公卿辨事主绝对是失言，而且我觉得他常常讲说自己是一个三宝爸，然后面对凯凯的这个虐童案，然后他做出这样的发言，我觉得对他是非常非常失望，就是说在这个他自己号称这么在意儿童权益的这个问题上面。那我们来看这个案子，其实呢刚刚吴正有提到他这个凯凯他是新北市的小朋友，那所以一开始他其实是在新北市的这个社会局，那后来呢是转介到这个台北市转介到儿福联盟，然后儿福联盟找台北市的保姆然后来去做这个照顾这样子。那大家就在检讨说这中间的联系过程，新北市转到台北市的时候，那新北市社会局有没有通报台北市社会局，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台北市社会局我们接到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保姆这儿福联盟保姆要来照顾凯凯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社会局的社工去做访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确实那我们访视的状况是如何，所以这就是大家现在正在检讨的事情，然后也要去厘清这个真相。其实从九月第一开始，台北市的去年九月台北市的社会局的社工去出访的时候，只有去出访这个保姆的大概家庭环境啊，或者是这个照顾环境等等的，然后对于凯凯他自己本身这个包含说他自己家庭的这些状况，他其实是一个脆弱家庭，这些其实社会局都没有掌握。所以我觉得这在第一个在所谓的九月一开始的例行性访视的时候，社会局其实就已经出了问题。那再到接下来的时候，凯凯是去年的12月24号离世的。那其实原本在12月20还21号的时候，原本社工有要再去访视，但是因为家人确诊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再去访视，所以后来这个访视延期了，然后3天之后凯凯就离开了。那所以就变成说，大家现在就在讨论说，那这个访视的机制，你因为如果他当然是你都已经安排好，那难道没有其他的社工可以安排吗？或者是你没有其他的机制可以去处理吗？如果当时在21号有去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就可以发现这个小朋友已经有严重受虐的状况，可以赶快把他送医？而是到后来12月24号送到万方医院的时候，由万方医院来去通报这个案子，才正式的被社会局知道说他就是虐童个案，然后这个小朋友已经离开了。好，那大家就想说，去年12月24号到现在，今天是3月18号，时隔将近4个月的时间，台北市社会局在干嘛？那这个案子是在我记得在三月的时候才。就三月初的时候爆出来的嘛，那社会局是在新闻见报之后才开始启动要检讨所有的这些访视流程。所以那过去这段期间都在干嘛？那我就跟社会局要资料啊。社会局这段期间来来回回一个多月以来，就是开始跟这个警政机关啊去了解啊，然后去调阅这些小朋友的资料状况，然后保姆的状况，然后不断的来回函释等等的，然后跟地检署要资料什么的。当然你要说侦查不公开，你再走司法程序我没有意见，可是问题是你难道没有去重新审视说我们社会局在这个个案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行政上的瑕疵，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多以至于这个小生命的逝去？没有，就是从12月24号到见报之前，台北市政府没有任何社会局或者到福吉单位没有开过任何一次的会议来去针对这个个案讨论，甚至是因为这个个案而提出相关的改善机制跟流程检讨，没有。那一直到这个见报出来之后，才开始在3月13号才开始邀请专家学者啊，3月20号要开始检讨保姆的访视机那个访视流程啊等等的，然后 台北市政府还要讲说啊，那这可是哦，这个涉及有一些法规的部分，我们还需要中央卫福部给我们一些函释，什么还要把责任再推给中央。可是这些事情明明都是你可以先做的，你自己是地方主管机关，那卫福部它整个是在最高的法位阶上面，它有一个政策性方向性，剩下细致性的各种流程、各种检讨、执行细则，都是要由地方政府去处理的。那在12月24号到3月这段期间，市政府没人知道吗？知道啊，就我所知，社会局长知道，副市长林奕华知道，然后蒋万安知不知道？没人敢说他知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的状况底下，为什么我们台北市没有任何的动作？我觉得最近我的服务处啊，接到很多的民众，然后他们真的很看到这个案子，每天新闻这样报，其实他们真的很担忧，他们都打来说叫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的查到底，要不然他们真的也会很担心说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子送去给保姆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这个案子因为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也已经正式提出联署，就是说我们要要求蒋万安市长来议会做专案报告，我们要召开临时会，那我们也会在这个礼拜五来进行讨论，要安排临时会的时间，请蒋万安市长整个市府就这个个案来去做完整的专案报告，到底这个案子出了什么事，社会局的流程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应该要就责了。那当然你要讲说台北市政府是不是公卿变市主，绝对不是，他就是市主啊，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市主，新北市社会局、台北市社会局、儿福联盟都是市主，没有一个人逃得掉，也没有一个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回避自己的责任，然后说是别人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其实大家非常的动荡不安，然后也都很焦虑，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再去重新审视，然后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立委也不要借着这个案子来去做政治的操作，因为一个生命的逝去真的跟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是不希望再有这样子的事件发生，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要负起责任，然后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厘清真相。
好的，谢谢亮君把整个事情还原得非常清楚。所以其实刚跟两位聊下来可以看到，我相信虽然离太阳花运动已经过了10年，然后当时这场运动之后我们都觉得对台湾的政治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不论在地方的议会，在这个中央的立法院，都还有很多我们要持续继续努力的地方。所以我们未来要继续加油，也不止继续加油，其实赵佩刚佩也讲，我们要更加油，要更用力、更大力的去把很多这一些我们认为正确、我们认为有对的价值的事情去大声的说出来。好了，那今天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差不多来到尾声，非常谢谢今天佩仪来担任我们的特别来宾，谢谢佩仪委员，
谢谢吴真，谢谢亮君，谢谢阿苗的领带，
谢谢佩
仪。好了，那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拜托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Podcast 搜寻仁爱路4段507号，请拜托大家再帮我们多多支持、多多分享，谢谢大家收听。好，这里是仁爱路4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亮君，
我是佩仪，
大家拜拜
拜拜。